师父，各位法师，各位菩萨，阿弥陀佛。请翻开课本第111页，课本第111页，我们讲完的时候再考试哈。今天要讲的是四教里面的第二个哈，是通教，通教。也就是说我们藏教已经就是解释完了哈。那么这个藏通别圆是一个天台智者大师，他把这个一代十教的化法呢分这四个内容，四个内容。那为什么会分这四个内容里面呢？他前面有讲法其实连一都没有，为什么分四个？分四个的原因，因为众生的根气不一样。那我们不能，释迦牟尼佛是依据众生的根气的立顿哦，那给予教法，所以不能是齐头四者平等，大家通通教同样的东西，这样子的这个成果不能显现出来。所以大要来说呢，就分四教，藏通别圆啊。那这个很像我们世间这个学校，学校里面呢也是先入门的话，我们有小学，然后呢毕业以后就进入初中，再进入高中，再进入大学，这是一个阶段。那小学这个学习的过程呢，整个有六个年次，六年级，然后初中有三年，高中有三年。那今天我们可以用这个来比喻，就好像藏教呢，就好像是小学六年级呢已经毕业了。那今天呢，就是要进入到中学、初中里面，初中里面学的东西呢，就比小学的东西更深入，境界更广。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讲通教的部分，也就是化法四教的第二个哈。那么通教呢，我们大家看一下111页的这个地方呢，小字第四行，这个是科判欧益大师的这个教官纲中的内容呢，通教的部分的科判里面，他说通教呢分两大段来说哈，一个是教相，一个明观法。所以因为这是教观嘛，所以通教里面一样有教的部分，有观的部分。那教的部分呢先说，后面再讲十圣观法，才讲观的部分，跟藏教的这个格局啊是一样的。所以先说教，再说观。那在教相里面又分两个哈，第一个能全明，第二个所全意哈。能全明所全意，就是能全的这个名字，这个通教是什么意思？通，这个通是什么意思？那通教的内容是什么？就是所全意。就是通教里面有十地的位置哈，藏教里面我们讲就是有四果、辟支佛或大圣，那么通教里面有十地，菩萨他的位次有十个地，那就是所全意，或者是他的六级的内容，这在所全意。那今天呢，先说的就是能全明，就是为什么叫通教？通的意思是什么？藏的意思是什么？在前面第一个藏教为什么叫藏教？大家背过就知道，三藏，哈，这个阿含，四阿含为金藏，毗尼为律藏，阿毗昙为论藏，有这三藏的内容，所以叫做三藏教，那就是简称藏教。那为什么叫通教？通的意思是什么？来自后面为什么叫别？为什么叫圆？它有当教解释这个教的意理来说。那为什么叫通教？在这个下面这个三行出字里面，就是讲为什么叫通教啊？那前面他用两段来说明为什么叫通啊，一个就是通前通后叫做通，一个就是对他自己本身的那个通来做解释啊。所以这个是两方面来解释这个字。我们看这个经文的地方哈，通教顿根通前藏教。立根通后别圆，故名通教。为什么叫通教？第一个通前通后，那通前通后里面呢，就是比较钝的根气的人，他会通到前面去，通到前面。前面是什么呢？前面的是我们讲完的这个藏教，那是根气比较钝的。虽然他现在是在通教的，就是在这通教的教法里面，可是他心一直偏，一直偏哦，倾向于在藏教的那部分，又通到前面去了，哦，所以这是通顿根通前藏教。那其实通教最主要目的是要通到后面的别圆，而且也是大部分都是通到后面的别教跟圆教。 那什么叫动根，什么叫做立根？我们在藏教里面有讲说，藏教里面三圣根器哈，最钝的是阿罗汉，四果罗汉，根性稍利，那个是辟支佛，根性大利，那个是藏教里面的菩萨。所以藏教里面本身就分三种根器哈，就是最钝的、稍利的、大利的。那在通教里面讲到钝根通前，藏教的这个钝根，这个钝比前面的那个根性大利还要利，它并不是钝哦，它是就因为后面有一种通到别缘，当教里面的比较，所以你看它钝，它虽然是钝，是指在通教里面的来区分。那如果比较于前面的藏教，它比藏教菩萨里面所说的根性大力的那个菩萨，其实它根性更利啊。所以这个是先说，你不要看到这个通到前面是因为钝，所以又回到那个藏教的钝根，不是的哈。那在当教里面，如果说它是根性比较大力的话，那它就是通到后面。所以通到藏教的这个叫做净通，比较靠近，比较靠近，就是藏教先讲完了，现在要进入通教，那很快就是等于小学毕业，马上就进入到初中，我考一个试就进入了，所以时间很快，很近就通进来了，这个是净通。那如果是通到后面的别缘呢，那个叫远通，远通，因为你要小学，要初中要三年，三年以后呢，在这中间呢，很可能才被接走，那时间不一定。所以它是距离会比较远一点，所以比较前面的净通来说呢，它是比较远的啊，所以这个是远的通，所以这个是钝根跟立根里面来说明的。那为什么会通到藏教呢？因为这个根器的人呢，他在前面藏教里面就是比较倾向于空义的正理哈，就在二谛里面对那个真谛的空虚空观呢比较能够了解，但是对于不空的部分，因为通教里面要讲到那个幻有、假有、不空的部分，它比较难契入，所以它就会跑到藏教里面。那如果是对不空的教理呢，能够契入的话，那它就是通到后面去，这个是一个关键的地方。啊，后面我们会详细解释二谛、三谛啊，三谛的这个部分。下面呢，就是另外来说呢，用当教。就是说前面是通前通后叫做通，那最重要的来说就是通教的本意，本教里面为什么叫做通教呢？因为他下面说三人同以无言说道，提法入空，故名为通啊。所以这个三人呢，也是就是指小圣的罗汉、中圣的辟支佛、大圣的菩萨。虽然这个三圣跟前面的这个藏教的三圣是一样，但是这个三个人的根性呢，已经超越前面藏教的部分，因为他见识比较轻，前面是见识比较重，这样见识比较轻，所以他来体悟真谛的道理的时候，他不需要用虚空观，他是用体法入空，就是体空观，就是当体就空，不必要去慢慢分析，慢慢分析。那这个是通教跟藏教里面不一样的地方哈，就是对空性的领悟，它不需要慢慢分析的。那我们先说一下，就是说同以无言说道哈，那个三人同以无言说道，那个同啊，那大家看一下小字里面哈，就是倒数第四行。第四行小字倒数第行第四行的地方，中间说大品云哈，大品经云，这个大品经呢，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30卷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就是鸠摩罗什翻译的般若经，不是玄奘大师翻译的般若经哈。玄奘大师翻的那个般若经呢，最多600卷，那这个大品经的话，它是鸠摩罗什翻译的30卷也已经很多了。我们看这个大智度论，大智度论是解释大般若经的， 而大智度论所解释的大般若经是解释鸠摩罗什的般若经，不是解释玄奘大师的般若经啊、嗯。所以相对来看的时候，你要知道他的主是解释什么。所以他这个地方在智者大师的这个般若学哈、当然只能用鸠摩罗什的，因为智者大师他是隋朝的人嘛，他唐朝的般若经还没有出现啊、所以这个大品经是。鸠摩罗什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这个大品经里面就有说哈，为什么讲说同以无言说道？这个同就是讲说，欲学声闻圣者当学般若，欲学缘觉圣者当学般若，欲学菩萨圣者当学般若。所以这个当就是三圣，就是三人哈，三人，三人都要共同要学的科目般若。不要想说我是小乘的我就不用学哈，就是小圣的也要学般若，中圣的也要学般若，大圣的也要学般若。那这个大圣的出门在通教这个地方开始，前面虽然有大圣是旁话，那现在这个通教等于就是说大圣菩萨的入门要从这地方开始学。那入门学什么呢？就是学共般若，就是入门里面学的这个般若是跟小乘一起，大家一起学的。那后面的别缘呢，才学到不共般若，只有大圣法所学的内容。所以光一个般若的内容呢，难怪释迦牟尼佛要22年般若谈，就是学这个空中的意思呢，是很深奥的哈。所以在这个地方讲三人呢，就是讲三圣的学者，通通要学般若。就是佛弟子都要学般若啊，那这个菩萨呢，心里面也要有很多的这个般若的法味啊，这个是共同科目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是要了解说三人哈、就是三个。那在这个通教里面的这个般若是什么样子的呢？它是体法入空哈、体法入空里面，它用一个比喻来说哈、无言说道，就是在通教里面的这个空义啊。空义是当体界空，不在名言上面的分析跟解释，告诉我们说这个为什么是空的。在藏教里面，他必须要把它析分析，乃至于我们身体为什么是无我的，要四大要把它分离哈，把它分离以后才说哦，原来没有这个我主体存在。但是通教呢，它的根器已经立了，它见思烦恼比较薄，所以它是能够见在现象里面。看到现象里面，他就能够当下体悟到这个本体的这个空性，所以他的那个体悟呢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分析阐释的，所以是在就语言体会言意在言外，就是无言说道。那这个无言说道不是说没有语言文字，就是在语言里面他体会语言里面所包含的义理，他不会死在这个文字里面语言里面。所以这个无言说道不是没有语言，而是说当下体会这个，在就语言里面当下体会这个空义。所以我们这个佛的弟子里面哈，最能够表达空义哈，对空学的最好的就是须菩提，金刚经的当机者哈，解空第一。那他呢，时常就是在这个观照般若里面，就是修行里面，他心里面他就是时常是沿着这个般若的这个境界在观照这个般若的内涵。所以他在石窟里面，在洞里面，他在修行打坐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是一直沿着这个般若的这个交易，就在那里观照般若。那在心念在般若上面的时候呢，那么第四天呢，他就因为他的天眼，他就看到须菩提他在阐释般若的意义内容，所以他就很赞叹，看到这样他很赞叹，所以呢他就散花供养这个须菩提。那须菩提看到散花以后，他就说为什么会散花，看到第四他说你为什么散花，第四他就说因为尊者善说般若，因为你在说这个般若经啊，所以我等于是散花供养。那须菩提就说我没有说啊，我没有说般若啊。那这个第四就说尊者无说，我亦无闻，你没有说我也没有听，但是两个呢就心心相印， 这个就是无言说道的意思，就是你知道他心的内容在哪里，但是用一些外相来看的时候，其实他们两个在禅宗里面时常有这方面的对击，就是机扣相应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在禅宗里面，禅宗是最标榜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就是不要死在文字里面。那可是呢，禅宗的语录是最多的，那跟他的这个标题呢不相应啊。他不是说不立文字吗？事实上我们看到禅宗的语录那么多，那么语录那么多里面呢，其实他就是阐释这个无言说道，说而无说，所以这个是在这个地方要了解啊。所以其实到这个后来哈，一花开五叶里面，几乎所有的禅宗这个祖师大德，通通是在教下研究的相当深入的，尤其天台，禅宗的祖师对天台经都是很熟悉的哈。这个是，所以我们讲说，祖师哈是教我们在研究经教里面呢，要就是善用，不要死下在这个教下里面哈。但是不是教我们不要看到说无言说道，那就不要看文字，所以。这个慧老他就说，他讲到这个无言说道的时候，他特别想，他说如果说叫我们不要看文字的话呢，他就是说那我们会变成教内的文盲，经里面讲什么意思呢都不懂，所以这个是很可惜的，里面很多的法味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体会，然后呢就变成野狐禅，就是变成是一直口头上面讲一些语言，事实上里面的深意都没有。所以这个地方这个无言说道是不被文字所限制，但是体会这个文字里面的这个诠释的二谛的这个教理哈。所以为什么叫通，就是它是体法入空哈，体法入空。那这个体法入空的境界是三个人共同要修学的，就是无论学小学、学中学、学大学，这个小圣、中圣、大圣都要学这个教义，就是基础的意思啊，就是在这个地方是基础，那这个就叫做通教。所以通有两个意思，第一个通前通后，第二个就是三圣共学，故名为通，故名为通哈。此物别部但方等般若中有名三圣共行者，即属此教。这个是特别点出在三藏教里面有四阿含、毗尼、阿毗昙，就是特别的经论来说明三藏教是属于这些经典。那通教是哪一些经典，你能不能提出来说是哪一部经属于通教呢？在这里面说没有特别指出哪一些经是通教的经典，但是如果是在我们前面的五识里面的那个方等识跟般若识所讲的教理里面，这两个方等跟般若识这两个识里面有讲通的部分，也有讲别的部分啊，就是共同学的部分，还有自己就是单独立出来的部分，属于共同学的部分呢，就是这个通识的。什么叫共同学呢？就是在方等或者是在般若那里面所讲的那部经里面，如果有讲到说，哎，小圣学者要学，好，那这个辟支佛、圆觉要学，菩萨都要学。就是里面有声闻弟子，有圆觉弟子，有菩萨弟子，这种弟子都出现的，这就是这个通教的内容。那如果里面没有小圣的，那个就是别教了。譬如我们看华严，华严里面没有声闻小圣的人不能参与这个法会，所以呢他就不属于这个通。那方等般若里面呢有什么样子的经典呢？我们看这个大集经有一部经叫大集经，或者是宝积经，或者是地藏十轮经地藏三经里面的那个地藏十轮经，这个也是属于通教的教义。就是它这里面佛有在这个教义里面说这个三圣共学，那也不要轻视小圣的学者，他们呢也是有这个学习的内涵跟价值的所以这个是特别指出不要轻视小圣的。这个经典里面说的是大圣法，但是把小圣也纳入可以一起来学习的，那这个就是属于这个通教的。 虽然是三圣共学，就是人有三圣，但是法，通教的法是大圣法，讲的是大圣法，但是他就是可以把这个小圣的根器呢，你也可以进来当旁听生，所以正化菩萨，旁化二乘，所以讲的法，通教的话一定是讲大圣的法啊，这个时候我们要了解，所以先第一个就是讲什么叫通教。叫通教，那么再来的话就是权所权的义理。下面哈，我们讲的这个内容都要跟藏教或后面的别圆要互通的，所以为什么要请各位背，就是你才能够比较藏是讲什么，通是讲什么。那所权的义理里面呢有三个，一个是权三圣，一个是权地理，一个是权因果。权三圣的部分哈，就是我们看113页的这个经文里面哈，权无生四谛，一权失意不生灭，十二因缘，一权理六度行。这个通教的教义里面的含义，来跟我们说法的时候，他说法的内容，如果是小圣的，就跟他说苦集灭道，但是苦集灭道跟前面的生灭四谛就不一样了，他讲的是无生四谛啊。那如果是辟支佛中圣的话，是讲十二因缘。但是他的十二因缘跟前面的失意生灭十二因缘他就不一样，他是失意不生灭十二因缘。如果是对菩萨的根性，他讲的就不是前面的是六度行，他讲的是理六度行。所以说从藏教里面他已经提升那个教义，跨了一大步。所以在通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教理的分区哈，分辨，在通教里面讲无生，在藏教里面讲生灭，在通教里面讲无生，啊，后面是讲无作跟无量，但是在通教里面是讲无生，那个意义啊，意义里面所说的无生。那为什么无生？我们看看他这个四谛的解释法，他说苦无逼迫相，即无和合相，道不二相，灭无生相。如果我们在全苦集灭道，这苦集灭道对我们所说的法，闻到这四谛法的时候，就不是前面的三转四谛，什么事转劝转作证转了，完全不是那个生灭四谛的内容。前面四谛里面的苦就是什么逼迫啊，就是逼迫相。那在通教里面的那个苦，所以我们要用到我们现在来说，我们现在觉得世间很苦，如果时有那个苦受，你真的觉得很苦，非常的不自在，而想出离，而对那个苦的受哈，是没有办法去承担的，是一种极大的压力，那个是藏教。但是在通教里面，他是没有苦解苦哦，他知道有苦，但是他那个受苦受里面没有。这通教里面没有苦受了，到大圣菩萨里面他是无受哈，苦无逼迫相，所以解苦无苦，不为苦所苦啊。有的人会觉得啊，你一定很苦，我说奇怪，我不是故意的，但是我没有感觉很苦。就同样一件事情，有的人觉得说一定是承受不了，但是有的人就好像什么，在《熟人因经》里面讲说，这个的感受像什么，如刀割水。现在刀割下去很痛，但是如果是通教的那个割下去啊，是像刀割水一样啊，如刀割水，如风吹光，那个灯光啊，那个风吹它不动的，不动的哈。所以这个是苦里面啊，我们要了解通教，进入到通教对苦的诠释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虚云老和尚他在受这个共产党哈，对他的那种百般的凌虐，把他打到昏去的时候呢，他已经骨头都断掉了，那个胸部的那个肋骨都被打到断掉，打到已经昏死了。可是他没有那个苦受，他没有苦受，他在当下里面，他进入到这个弥勒内院里面听弥勒菩萨说法。所以这个就是至少那个境界呢，不受这个境界的影响啊。所以在这个菜坑胆里面有说哈，珠影扫街尘不动，月轮穿招水无痕哈，就是 今天我们扫地的时候，你拿那个扫把去扫那个叶子的时候，你确实有扫到叶子，就是把那个地扫干净。那在通教里面呢，他就是拿那个竹子的影子，晚上那竹子的影子在地上扫那个街上面的尘，那尘呢都没有动，竹影扫街尘不动，月轮穿照水无纹，就是月穿过底水底，然后你看到这个月在下面，可是水都没有任何的波动，这个是在苦里面讲到它的没有逼迫性，没有不逼迫性。那急呢，没有和相，急是烦恼，烦恼种子。所以通教里面讲当体不可得，而且通教里面超越是在讲法空的道理，诸法皆空。藏教里面只讲人我空，没有讲法我空，法是实有。通教里面那个法也空掉了，所以既然法空掉，烦恼种子这是一个法，法也是空的，所以心是空的，境界也是空的，空对空来说的时候呢，就没有烦恼，所以这个是无和合相，无和合相。所以通教里面它的教义里面讲烦恼即菩提，烦恼就是菩提，那个当下呢就能够转烦恼为菩提。那第三个呢是灭，灭无生相。所以通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无生，就是涅槃，涅槃。涅槃里面如果在藏教里面是因灭慧真，就是把烦恼断掉，修道把烦恼断掉以后，然后才证入到真性的这个空性的之理，要灭了以后才有真谛可得。那在通教里面没有，通教里面就是当体就是不生不灭，所以也没有涅槃可得，没有烦恼也没有涅槃啊。所以在这个般若经里面，一样大品般若里面讲说哈，设有一法过于涅槃，我一说起如幻如化，而且是不是烦恼不可得，连这个灭都没有生呢，都没有这个涅槃可得，就是你不能说我得到涅槃，我证入涅槃。所以如果有一法过于涅槃的话，那佛说那个也是无生的，那个是没有的。这一句话很有名，这一句话是太虚大师他在西方寺阅藏的时候，阅般若藏哈，就是在阅般若，因为这已经蛮后面的，般若经的后面蛮后面的，他在阅般若经到后面大概是一两个月以后，他看藏经这个般若内容，心渐渐的就清净平稳，然后进入法的内容。那到这一句的时候呢，他就是讲说他进入到人我皆空，就是进入到这个般若的那个境界里面。那虽然人我皆空，他是人我都没有那个相的里面，可是他见到外面的万象井然，外面有很多很多很殊胜的庄严境界，那心呢非常的清净，非常的明亮。而在这个时候呢，人家以为他已经，就是说他花的是在坐在那里好几个小时，事实上他觉得很快就过去了，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相，那个就是转变了。那在这个从此以后，太虚大师说他从这个定出来以后，他看所有的经典，包括华严经，他看华严经都好像是自心所现的限量境界，然后他很多法相中的教理呢，他本来不懂的，他就等于是开了智慧一样，就是很多的法呢就从他自心里面流出来的。所以这个是涅啊，涅的这个境界相啊，境界里面它是无生的。下面道啊，道是不二相，道是不二相里面呢，就是讲前面的这个藏教里面，我们修啊，修得很辛苦哈，就是断见思烦恼。但是在这个通教里面的修道，因为它是体会体空，体空，所以在修里面，它在修当中呢，它没有对立的哈，用道来对治烦恼，因为烦恼是空的，所以所修的也是空的，能修的也是空的。那这样子呢，能修跟所修呢都是合为一，所以是道不二相。这个是在通教里面呢，就已经入不二门了。前面讲烦恼即菩提呢，今天呢在这个地方会讲生死即涅槃，所以根本没有对治法。在这个通教里面，他就直接体 体悟哈，体证入到里面，他不需要去很强烈的对立啊。所以如果有在对立，那是藏教的，在这个地方就已经没有相对性啊。所以在通教里面，没有什么好，没有什么不好，没有什么苦，没有什么乐，没有什么爱，没有什么正，没有什么烦，没有什么圣啊。所以这个是通教的根性里面对于四谛法的这个境界哈。那有一些众生呢，他闻到这种无声之理哈，方听无声曲的时候，他听到这个无声理的时候，他就证入到这个无声的义理里面，所以这个就是属于通教的根性啊。这里面讲义权失义不生灭十二因缘，就前面我们讲从无明哈一直到老死，这个是十二因缘顺观跟逆观，然后去断这个因哈，断因就是现在的因，把它断掉爱取有。可是在这个通教里面的十二因缘呢，它还是失义。为什么它还是失义？因为藏教跟通教都是三界内的教法，就无明病重说藏教嘛，无明病轻说通教。那既然是三界内都还可思可义啊，那它虽然是可思义，跟前面一样，可是它这个十二因缘呢，跟四谛一样，它是无生的，所以不生灭十二因缘。十二因缘，那这个不生灭里面，它这个通教里面有几个重点的这个文字哈，义理能够掌握。这通教讲的就是如幻如化啊，如幻如化，就通教里面讲无声，讲幻化，幻化到什么样程度呢？它就要如梦幻泡影。我们《金刚经》里面的那个比喻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就是要去观这样子的教理，一切有为法，所有的法，三界内所有的法，它都是幻化的。那《金刚经》有这样子的比喻，到《瞻察经》里面呢，他要讲这个空的时候，他不只用这个比喻，他用十四种比喻啊。那为什么要讲那么多种？就是让我们把这些执着的认为是实体有的东西呢，用这个空的教义呢，把它消融。就好像你现在在做梦，做梦里面梦里明明有六趣啊，梦里面就是啊，里面做了很多的好梦坏梦，醒来空空无大千。那个通教是什么？就是目的就是把他叫他醒来，不要在里面再去分析说你做梦的内容是什么，而是直接醒来，或者是没醒来他也能够说其实现在在做梦，能够觉悟啊这一点。所以这个是如梦如幻哈。那下面就是全理六度行，就是通教对于六度布施持戒一直到般若，这个菩萨呢要修六度，但是用什么样子的态度在修六度呢？前面是努力的修，一法不废，就是只要有机会一定不丧失这种修六度的机会。而到通教里面呢，是修照样一样是努力的修，但是每一个修行的六度的内容呢，当下他就把它排遣掉，修而无修。你不能说我今天做了很多，心里面还只是我做了很多，那还没有进入到通教。因为他前面讲了一句话很简单，意义三轮体空，做很努力做，但是心里面是空空如也啊，没有能做的我，没有所做的事，没有中间的这个法，都是空性相应的，这是理六度行啊。所以我们看到在通教里面呢，其实它也已经相当高的境界，通教的内容，所以它其实法就是大圣法啊。虽然它是三圣共学，下面的这个东西呢，就比较就是大家要用一点心来了解啊，就是义权幻有空二谛，义权两种含中二谛，义权别入通三谛，义权圆入通三谛。看到伊的弟弟笑，为什么呢？人家的恭喜，前面还好讲，为什么？藏教里面是实有二谛，他就一句话，我说我们那个地方根本没有什么发挥，就是实有嘛，就是熟地是有的，熟地哈，熟地是有的，真地呢是空的，那熟有就是有，那空的就是空，空跟有两边是分得很清楚。这里面很多人，那就是有，等一下大家都走光了，那就是空，所以空跟有很清楚，分两边。那到空教里面它不是了，它最大的一个跟藏教里面最大的一个差别是在那个熟地的那个地方啊，熟地， 熟地的地方前面是石油，在这个地方已经变成我们刚刚讲的患有了。所以我们对这个有哈，我有财产，我有烦恼，我有修行，这个有对他有对他的这个我们对他的认知，我有那个有，我认为是实有还是幻有，就区分我是一个藏教还是通教的根器。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先要解释什么叫做二谛。谛哈，谛是真理的意思。你看我们讲四圣谛，佛法里面对这个谛字是很尊重的，所以我们讲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哦，不要睡觉，要仔细听。听什么？因为现在讲的是地理，是真理才叫做地。四圣地是真地，就是四种宇宙人生的真理，那个叫地。所以这个二地的那个地，就是讲的是真理。那二地的内容是什么？大圣教法很多都讲二地，所以我们这里面讲哈，这个是智者大师。这是他是他说的哈，夫二谛者，明出众经，就是很多经典里面都有说二谛这个教义，但是呢，其理难晓。那他明出众经里面每一部经讲这个二谛的这个名称也不一样，有的叫做圣义谛、俗谛，有的叫圣义谛、世俗谛，有的叫第一义谛、世谛，就是这两个哈，又两分开来，这个两个谛。它的名称有各种啊，讲的大概都是一样，但是以熟地跟真地比较通俗，所以它这个地方就在天台里面就用熟地跟真地，不是所有的都是这两个名字哈名字，但是这里面的熟地跟真地的内容，智者大师都说其理难晓。当时就有23家在讲二地，讲二地的内容。就是说佛法里面的那个真谛跟熟谛到底是说什么样子的意思哈？那每一个人对熟谛的定义或对真谛的定义呢也不一样，都其中有差别，甚至会起争执，起很大的争执哦。对二谛的内容起很大的争执啊。那二谛里面讲熟讲真，真谛真谛讲的这个内容，这是一重。吉藏大师讲三论宗啊，他在这个二谛里面他就发挥的非常的深奥，他讲四重二谛，这个熟谛跟真谛里面他把它开演出四重二谛。窥基大师他在这个唯识中以唯识的教里面来解释真熟二谛，也解开出四重。那我们的智者大师他对真熟二谛他开多少重呢？七重二谛。所以这个是智者大师呢对这个二谛的这个解释，但是我们会渐渐的进入里面来说。但是先说什么叫做熟谛。这个熟哈、啊、这个熟不是说你很俗气的那个熟、啊、这个熟的意思是讲世间法。那既然加一个谛的话，就是世间法，在世间三界里面，世间法里面讲的共同哈，大家呢共同约定俗成的一种真理，这是彼此互相约定的。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入境问俗，就是大家呢都遵循的一个通行规则，那个叫做俗谛。那俗谛最好讲的就是以我们现在社会来讲的话，我们讲五伦啊，五伦。所以讲到熟地的时候，用一个最好的代表在世间法的这个教理里面来说的话呢，我们是讲孔子做春秋，这个春秋就是世俗地的最好的代表啊。春秋为什么做春秋呢？因为孔子认为在当时的这个春秋时代，那个时候呢，这个天子示威哈，那诸侯并起里面，他认为当时呢天下很乱。他认为当时呢，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好、哦，臣事其君者有之，子事其父者有之，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一个世间的乱象，所以孔子做春秋来制定哈、哦，就是借这个当时发生的事情里面文字。他做这个文春秋的那个文字里面来说，这样是对的，这样是不对的，所以一字褒贬春秋大义、啊、那这个就是一个标准，一个标准。那我们看这个四字，他就你看他讲子是其父， 陈氏齐君，他为什么用氏？就一字褒贬，这讲氏的话就是命的意思，啊，不是讲杀，他讲氏，就是不应该的。这个是我们讲忤逆哈，忤逆里面的那，如果是忤逆的这种杀生行为，在文字上，他用一字春秋里面，他就用一个字叫做氏，就是世间的这种普世价值里面，世间普世价值里面，这个是属地。那这属地啊，在藏教里面是有的，实有。到我们的通教里面，通教里面属地是什么呢？幻有。还有没有？有，但是它是幻有了。那它是为什么是幻有呢？这个幻字啊，幻字里面这幻的已经到假的味道了，就是假有，暂时存在，或者说妙有，妙有。所以到通教里面，属地是幻有妙有，真地是属于这个幻有即空，就荡体就空，还是空，但是是幻有的空，荡体即空。那这个是在通教里面，应该还没人睡了哈。有跟空，藏教里面是有就是有，空就是空，割开来的，两个不相圆融的。但是在通教里面，他把这个有，他因为他加一个幻字了，所以幻有，所以幻有跟空两个合而为一了。所以空就是有，有就是空。你认为它是这个是有的，你这个是有的，在通教里面说它就是幻有，当下它就是空的。你认为修菩提它是有说法，有说法的，事实上他说他没说，那没说就是有说，有说就是没说。那你不能拿来说世间的这个矛盾法，它是透过藏教熟地的确认以后，再进入到这个实有里面，再进入到幻有。还有的这种境界，所以对空跟有的自在两个哈，两个空跟有这两个能够互通而不矛盾。因为我们世间人讲说，不是你就是我哈，这是通教里面就不是了，不二相嘛。所以它跟空跟有里面的它能够出入自在，这个就是一个心地功夫了。那这个密勒日巴他有一个弟子哈，叫做若琼巴。还有一个弟子就跟他学很久，可是呢都无所成。所以他有一天呢，别师啊告别他的师父，他说哈，他想到去印度学空性不二之力，幻有即空的这个道理。因为我一直哈这两个没有办法契入，我想他去印度，听说那地方有大论师都在教这个空性幻有不二的那个道理，我想去学。那个弥勒日巴说，不要跑那么远啦，不用跑那么远啦。说不行，我一定要去。果然呢，就到印度去学这个空性不二子的道理，然后学成就回西藏。回来的时候呢，他这个师父呢，听说他学成归国，他也很高兴啊，就说他有这个弟子那么殊胜，就去看他，看他啊。他呢，他这个弟子哈，若琼巴呢，也非常的得意。他说我学了很多，这里面的教义哦，真的是很殊胜、很丰富哦。然后我现在哈，终于哈了解什么叫做空，什么叫做有。这里面呢，这个仔细的辩证哈，了解呢，我可以明确的说明。然后他们就是两个哈，师徒两个要回这个密勒日巴的那个的洞穴的时候，在经过路上的时候呢，突然下了一阵冰雹啊，在西藏那个地方就很多的冰雹，就刚才你们看一样，下了一阵大雨，他那是下了一阵冰雹，那冰雹会打人呢，所以他们就要赶快找一个地方躲起来。然后那个路旁呢，就刚好有一个犀牛角，然后呢，这个密勒日巴。就躲到那个犀牛角里面去了，我们讲就是他缩小到那个犀牛角里面去。那缩小到这里面，他徒弟在外面淋雨啊，所以他在里面唱了一首歌。他不会唱歌，他说哈，对一个了解空性无二道理的人哦，这个犀牛角还很大，里面的空间还很大哦。所以他这个是什么呢？他本身还是不是我们刚才讲的语言相，他是提法入空。确实做到这样子的那个道理，所以空，空就是妙有，妙有就是空。那我们这个是先讲一拳空有二谛，这个是当教通教里面的二谛的意思是熟谛是幻有，哈，那真谛是幻有即空，就是荡体就空，跟藏教已经不一样了哈。这是当教解释二谛的那个道理。那下面呢、啊、要往上提升一下哈，就是通教不止于在这里。下面讲一拳两种含中二谛，这 这还是二谛，可是跟前面的熟谛跟真谛呢，已经有一个法义呢在里面酝酿。什么酝酿呢？含中。那含中就是空，空跟有，幻有跟空，这两个分开来。另外不是空也不是有，这地方还有一个中，但是呢它这个地方是含，含哈，它小字里面说幻有是熟地哈，还是一样，幻有是熟地，然后幻有即空，不空是真。你们看小字哈，看这个小字，熟地没有变，现在是真地的地方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是幻有是空，不空要写起来大家比较知道，熟地没有问题，这个是幻有。真地因为现在还是两个地嘛，还没到三地哦，在通教里面还是两个地。真地是什么呢？幻有，这是在前面的幻有即空不空，好，幻有即空不空。来，我们现在再下去看哈，我们现在先不管说受别劫，你看二者幻有为熟一样哈，幻有为熟，幻有即空不空，大家请看一下那个小字。第二个是幻有，是一样是熟地，另外一个幻有即空不空，跟这个幻有即空不空有什么不一样？大家多来看，用放大镜看，前面第一个受别劫的幻有即空不空，跟第二个的幻有即空不空有什么差别？师父，前面的幻有即空不空跟第二个的幻有即空不空有什么差别？
后面多了一行字，
中间一个点，第一个便被别接的那个幻有即空不空，中间有没有一个点？有哈，小字的那个第一个幻有即空不空有一个点哈，第二个幻有即空不空没有点，这里面有很深的意思，这个里面已经一点差千里啊，这一点差千里去了，那你会被接到别教还是接到原教？那不敢换题啊，那查就准。就是说我今天出门以后呢，到底是往右走还是往左走，就是靠这一点啊。啊，所以现在要讲就是这一点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因为现在还在二地，就是在这个真地里面，幻有就是空跟不空，幻有即空，幻有即不空，幻有即空跟幻有即不空，两个空跟不空，这是两回事，所以。这个地方出来的这个两种含中二谛，含中二谛，一种是幻有即空不空，有一点的，那个叫做淡中，所以我们在别的地方再说，就是说空跟不空两个没有前面合在一起的这两个哈，是空就是空，空就是幻有，不空就是幻有，这两个空不空两个没有合在一起，这只有这个中的部分这样在这里。后面的，所以因为它这两个隔离的，隔开来的，所以它只能接到别教，教通教哈，学的不用学到三年级毕业，下到一年级、二年级，它已经有这个味道出现了。第三地的这个中道已经有这一个种子哈，种子出现的时候，它可以受别来接，跟受缘来接，那你到底是受别来接还是受缘来接，就是看你体会的那个中道的意思。中道的意思如果是隔开来的，这个中跟空不空呢是隔开来的，那这个就是被别接，所以只有中，这个含中呢是只有中，但是只有中，中里面没有空跟不空，跟空跟不空这个是个别的。但是圆中的话，如果有一种圆中就是要不淡中，那圆中那圆里面有空跟不空，所以他把它那一点去掉了，所以这个呢就是两种含中，一种是含淡中，一种是含圆中，但是这个两个都还是只有含住而已，里面有但是还没分家，所以还在什么二谛里面，熟谛跟真谛里面，那这个东西已经含有了，含有这个中道第一义谛的味道出现。我们大乘法里面时常讲真如，那个是中道的意思了，真如的意思要在这里面接出去以后， 就是你要有真如的概念，要有法身的概念，你才接得出去，要不然没有办法接出去的。讲如来藏，那是圆宗啊。如来藏里面有空如来藏，有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讲真如，讲如来藏，那个才有办法接走，要不然那个真的只能在通教里面。那一定要有这种种子，跟这种义理，跟这种观念，所以结缘结别，这个是后面很重要的那个教义。对，但是虽然讲它会被接，这个地方还没有成熟，它只能是说含，含中二谛，含中二谛哈。那下面就出现三谛。事实上，通教、当教等位来说，应该只有二谛，藏通只有二谛哈，到别言才有中谛的出现。可是因为通教里面它能够被接，所以就它被接的这一个能力来说，它在通教里面说三谛。事实上只要被接走了，那就是在别教，就在原教，那通教里面就空位置啊，位置是空的。所以在通教里面本身应该教理来说，它没有三谛的教理。所以讲到中道第一谛，讲中谛的话，一定是在别教跟原教。那这个三谛的教理，三谛的教义哈，三谛是哪三谛呢？真谛、熟谛跟中道第一谛，这三谛。三谛的教理哈，这个是慧文禅师，我们的天台的那个慧文禅师哈，智尔大师的师父是慧师，慧师的师父是慧文，慧文。那么慧文禅师呢，他曾经在就是修行做官当中呢，他心里想，他到底要学哪一个法？要跟佛学经还是跟菩萨学论？所以他呢自己没有办法取决的时候，他曾经散花烧香供养大藏经教里面，他希望佛菩萨给他指引他要学什么。所以呢他做了修法以后呢，他在大藏经里面就等于讲就是说抽签了哈，就是做看他摸到哪一步，然后他就跟那一步学，那个就是菩萨指佛菩萨的指示。那他当时呢做的这个修行的修法来抉择的时候呢，他摸出来的是就是摸中论，中论，所以他就依着中论来修行，就是慧文禅师。那依中论来修行里面，中论里面有一首偈是非常重要的哈，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义。咱听这无尴尬，但是一看这个时候，你就要再念再念哈。因缘所生法就是缘起，我说即是空，哈，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义。所以这个就是三谛。他依着这一首偈，他修观里面发明一心三观。所以他的一心三观是他的正路境界，用这个境界传给慧师，慧师再传给智者大师。所以智者大师的这个中谛其实不是独创的，只是他把它做一个更深入的统合，然后发挥这个三谛。那这个三谛之说呢，只有在人王经跟璎珞经里面有提示有三谛的这个文字，但是名目也不是很像，所以后来有诸多的这个解释这个地理的这些祖师大德里面，对智者大师的三谛说很有意见，很有意见。因为一般来说人家都解释二谛，很少解释三谛的。三谛等于是天台的这个精华了，所以呢要透过这个三谛才有办法到别到缘里面呢做菩萨阶位的说明。因为这个中道才有办法说明断证无明，我们的那个内容。所以下面讲一拳别入通三谛，一拳圆入通三谛。前面的两种含中，两种含中，两种对不对？含中啊，就是两二谛里面真谛跟熟谛，有一种含淡中，有一种含圆中，这两种。那么含淡中的，把这个中谛把它分离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变成别入通三谛。其实叫别入通三谛，就是说把这个中谛呢分离出来以后，因为你有三谛，所以它的教理不必要在通教里面修，它就被别教接走了。所以别教的这个教义来通教里面别入通嘛，别教的教义哈， 教义，进入到通教里面，把这个通教的修行者接到别教里面去修。通教里面我们后面会讲，六级里面它有十地，十地十地的那个菩萨位置什么时候会来接不一定，有的时候一二就被接，有的时候三四被接，有的时候五六被接，就说你有时候是在一年级被接，有的时候是在六年级被接。那什么时候会接呢？就是当我们误入到这个寒中二地的那个中，对这个中地能够了解的时候，对了解的时候，那别教就来接了。啊，不是说有一个别教菩萨就来接，而不是就是说你的教法的修行直接又进入到别教里面去了。所以通教你不用毕业，直接呢到这个别教里面去修。所以这个是中地哈，中地。那这个中地到别教的三地，真、俗、中，到别教里面是分三个嘛，哈，三地到三地了。三地里面它是有逗点的。真谛是真谛，俗谛是俗谛，中谛是中谛。真谛里面没有俗跟中，俗里面没有真跟中，中里面没有真跟俗。说这样吼，可能读卡无啥清楚，就是说你就是你，我就是我，伊就是伊，你我他分辨得很清楚。在藏教的时候，是我们跟你们，哈，实有跟空啊。是两个，问跟立呢，这是分两个。到通教里面是我们都合在一起了，就是没有隔。但是到别教里面，它多了一个中地，中地里面它那个真俗中，它是隔离的。就是隔离，就是你必须要修行实性，再进入到实住，然后到实行，到实回向，到等觉，一个一个往上修。哦、一个一个是有相隔的，这一堂课读完以后读下一堂课，那彼此呢不相融通的，这个叫做淡中隔离三地。那圆入通三地的时候，就是圆教，我们时常在大圣教联里面时常讲，但是你要知道它怎么来的，它必须要经过这个前面的通教的大圣共般若，然后呢它有中地的那个思想以后，它能够圆融。那圆融的意思就是说不淡中，前面是淡中一哈，孤立出来哈，从真俗里面孤立出来，只有中嘛，就是淡中。圆教里面叫不淡中，就是不是只有中，中里面有真俗，那中里面跟俗跟真叫做即空即假即中，那个即字出现了，所以才会讲一念三千。在这个整个的教义里面呢，它是非常的圆融的，这样子的一个教义呢，才所秉持出来的哈，很多大圣很殊胜很庄严的心地境界。在藏教里面哈，辟支佛哈，观道花落哈，所有的生灭的境界里面会悟无常，那个是藏教的。但是到圆教里面，它就会青青翠竹、郁郁黄花，都是法身般若的显现。所以在俗里面，它有中有真。所以我们在这个课诵里面会讲哈，情与无情，同源种子，我们都会念。什么叫情与无情，同源种子？没有到圆中，根本没有办法说明什么叫做情与无情。同源种子，为什么深功说法万时点头？那它是有道理的，它是就是那个的，它的那个境界里面，它跟无情也已经相融通了啊、哦。所以一个人他自己本身成佛，他十方世界的众生，他看起来他都是佛的，为什么呢？他就是极不淡中的意思哈，这讲是极的这个意思。所以他这个是一拳哈。圆入通三地，那全别入通是淡中，那个中是淡中，那圆入通的那个就是圆中，所以后面在这个被接的那个地方呢会说明。所以我们这里面有几个字哈，要跟各位讲一下。天台哈有很多的术语，那个术语要了解，然后不了解你没有办法进入它的那个法义里面，就好像各科各门学问里面都有它的行家的话哈，就是它专门特别用的转接同会界， 他只讲这个字，那你要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讲转，藏教讲转，藏教我们在七贤位哈，七贤位五庭星别相念总相念，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藏教他在七贤位可以直接转，就转学出来了啦。他不一定要进入到说出国二国三国四国，他可以直接转出来。可是因为他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断见思。所以我们在藏教里面的那个教育你要知道，在七贤位的时候他还没有断见识，他只是服过，在那个时候他没有断见识，所以他不能叫做接，今天讲的那个接，他只能叫做转，转学出来啊，就是转。那接的呢，就是特别指通教里面接别，那个是淡宗，接缘那个是圆宗，就是如果有在通教里面这个大圣的这个菩萨，他有宗的那个融通的义理里面，空跟有它能够融通的义理里面，它可以被别或被缘来接走，它也不一定要把十个地位呢全部学完，它可以接走。同那个同就是要讲同位，刚位啊，不是八道那个位啊，同位置。什么样叫同位置？就是四教里面藏通别圆，它的位置在哪一些位置是相通的？依它的断证，就是说断见惑，藏教在什么地方断见惑？出国，哈、啊，出国的地方断见惑。那通教的地方在哪个地方断见惑？在哪一个位置？在别教的地方在哪里断？圆教的地方在哪里断？所以他们如果来论的时候，就会说一样的。哦、虽然你是在藏教，我在通教，你在别教，他在原教，但是我们都一样的断惑位置，这个叫做同位。同位我们最常说的叫做别地圆住，我们背过那个断证的那个寄送，以后会要 背的那个寄送里面，就是原教的出住是等于别教的出地，圆住别地。那为什么说圆住别地两个一样？因为这两个都同样断无明，断无明，它的位置就是说是一所断的惑来想，就是像说叫做同。好，那什么叫会？什么叫会呢？会就是特指在四教里面到圆教，法华哈，法华里面把前面那三个藏通别都怎么样呢？通通在这个地方来汇合在一起，所以我们讲汇归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讲叫做开会。那等一下要开会，不是要有主席有学生的那个开会，在经里面讲开会就是开权显实，会三归一，终极目的哈，法华的终极目的，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把前面的藏通别的全部都回到原教的。最主要的，所以其实教观当中最主要的目的讲圆教。那讲圆教，你不是说一来我就讲圆教，全部都是那个口头禅，讲得很漂亮，可是前面的那个断证都不了解，或者是前面的基本功夫都没有做的时候呢，那个没有办法的，所以要到后面才会三归一，这是会。那戒就是戒位说明。有的时候在通教的时候，我们等一下讲通教，要讲这个教理的时候，我们要借前面的藏教的教义来说明，或借后面的别圆的教义来说明，那这是借位说明而已。所以借比较不重要，那是借是暂时借来用下要还的，那是借。可是转接同会借，在藏教讲转，在通教里面就是讲什么？讲接。那这个义理就告诉我们，其实佛法里面我们要会欣赏会了解，佛法非常的圆融，而且非常的自在，不会死在哪个地方，就是那个法是对治我们的烦恼的。而我们在什么地方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呢、啊、其实可以触类旁通，然后直接进入到其他的这个修行的那个层次里面。所以不一定说在藏教里面我一定要从出国一直到四国，然后到最后呢再回小向大，然后在通教里面修，然后再到别教修，再原教修，不是这样子的啊、哦，就是可能性呢、哦、有无量无边，但是它的道理存在在什么地方？我们光以通教的这个阶这个位置，通教其实没有这个位置的啦。四教里面，藏教还讲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当时佛在的时候还有很多的罗汉，他真的证到这个位置。 通教里面说实在只是做一个转接站而已，有位无人啊，一直说这个是做有位无人，但是他只做一个工作，就是要准备接别跟接缘，要准备呢把这个大乘根性在这个地方酝酿以后，要把它呢送到别教去留学，或送到原教去留学。那你到底是为什么送到别教，为什么送到原教，到底是出在哪里，怎么样子接？我们讲说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被接引了，西方接引那个接字，那你怎么接，在通教里面你怎么样接，而有什么能力被接，那这个就是通教里面，其实它最重要讲幻化，这个教义讲幻化，而讲淡中跟圆中，而讲被接，就是在通教里面你要待多久，然后呢你要到哪里去，在通教的菩萨里面呢，那他的那个教法里面，22年般若谈讲共般若之后，他要转不共般若，就通教是讲般若的哈，讲般若。那般若有深有浅，所以我们现在只知道般若讲空。其实你看，我们光念一个心经哈，心经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不异皆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光这四句里面就把那个般若的那个深浅就呈现出来了。所以在《涅槃经》里面有讲三受渡河，同样渡河哈，就是同样过这条河，过这条河。但是因为你自己根气，就是这个生死之河，或者是这个烦恼之河，但要过去，那根据我们自己本身的根气是象，是大象。啊，大象很稳重，所以他过这个河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步步踏底。他过这个河对他来说呢是很浅的，所以他过去的时候要一步一步走他就在。那这个就是表示什么？这个是个很大很圆性顿的根气，三受的。为什么？因为他断烦恼断尽，就是完全哈，就是不无没有留后患的，连种子连习气啊，就是大象过河。那另外来讲是马。马要过河的时候呢，马会游泳，哦，它过去的时候它就游泳过去，但是它虽然游泳过去呢，它没有到底啊，没有到底，它是游过去的，所以还有后面呢还有都留下东西啊，就是还有没有断的东西。第三个是什么呢？兔子，三兽过河，第三个就是兔子。兔子啊，它也过去了，但是它是怎么过去？它不是游过去，它是这个涅槃经很有趣，它是浮过去的。哦，漂浮啊，就这样浮过去，所以它只沾一点点的水哈，就这样子把它浮过去。我们讲说啊，那里很厉害，但是它很辛苦哎，它要过去的时候啊，它要很喘呐啊。那这样子的，就是表示说，在法上面来说的时候呢，其实都一样，但是根据的不同，在这中间会产生几多几多的变化。而我们在这个教法的这个地图当中，你当你很了解的时候，你会知道，在有一些地方你很可能性呢，就是会被转掉，会被接掉。那怎么会知道呢？就是看我们断证，还有看我们的心境，还有跟法的相应啊。所以后面十法神圣里面，它很强调里面你要是次位，你要知道你到什么样的位置，你不要增上慢，也不要以凡滥胜，但是呢会一直一直往前进。而这其中呢，其中里面很多的教义里面最终的目的在原教，但是呢这前面的基础，藏教的基础是很重要，那个断证全靠断证，藏教的断证来说明啊。那入门呢每一个人不一样，终极的目标其实都一样，这中间修行的过程的变化呢很多哦，每一个人的那个进进退退的情况很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法有许多的变化，其实是人的根基的不同。所以那个金庸啊，写那个《天龙八部》的那个武侠小说的那个，他讲他自己他学佛过程的时候，我看到这个转跟接的时候呢，他就是经历从小圣一直到大圣，哦，所以他一个人的学佛过程里面呢，他就是他学佛的因缘。是因为他儿子自杀，他儿子19岁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自杀，他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理由，对他来讲他不知道他儿子为什么自杀，所以他非常非常的痛苦，他只想要做一件事情，他要找他来问说你为什么要自杀。所以他呢为了这种心境上面的这种痛苦呢， 他去找了很多的这个答案，就是宗教哲学上面看了很多的书，但是在西洋的这个生死学里面他没有办法接受，后来他转向宗教，转向佛教里面。那他开始看的时候，后来他是看阿含，藏教里面的阿含啊，杂阿含、中阿含、长阿含，看到啥，他说真理就在这里。他看到佛教的东西，他接受那个真理，所以他从他极痛苦一直到他心平静下来寻找这个答案里面，他说生命的不灭哈，因果的这个业果的道理里面，他从一个世间法转入出世间法里面，他花了1年半的时间去摸索啊，算已经很不错了哈，1年半。那他看的阿含，他还嫌我们中文的翻译的阿含，他觉得那个意味道没有办法翻出来，所以他自己去找英文版的啊，英文版的这个四阿含藏教的东西来看。看完以后，他进入到大圣的教法，但是他一看大圣教法里面呢，他看到《首楞严经》，他看到这个华严经，他看到这个里面的内容的时候，他觉得很多的神话。人讲的那种神话就不太能够信服啊，可是他再继续看，就是在这个大圣，他应该不是这么浅，里面的意思不是。他一直到最后，他看到《妙法莲华经》《法华经》，你看，我觉得他跟这个很像。他看到惠山皈依，看到《法华经》的时候，那《法华经》他觉悟到世尊所说的一切法皆是妙法，妙法这两个字啊，解释宇宙人生所有的一切的空假中全部都妙。所以他说他自己从他非常极大的痛苦一直到极大的欢喜充满喜悦里面，花了2年的时间，从藏一直跑到圆教啊。所以他自己说他最后他最相应的是般若，跟法最相应的是般若。那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想说佛法里面讲善根啊，善根的这个呈现里面，那个法呢就跟你很相应。而同样他所经历的这内容里面，我看到另外一个人呢，就是朱熹啊，朱熹他是儒家的这个集大成，他学问非常好，可是他也看华严，也看般若，也看法华，他所下的评语是极为不堪啊，所以。同样的这个法呢呈现，但是我们看了这个东西以后，我们会觉得我们今天讲通教，通教是不二，不二。你不要看到金庸这样说，哦，他很棒，然后看到朱熹的时候，他真没善根，这还不是通教的什么菩萨啊，所以这个里面呢，我们最后跟各位讲，就是说通教它的前面所全的教理里面二谛，但是里面已经有含宗了，含宗道。别圆里面我们在讲宗教，因为那是界外教，要界外里面才真正才能够讲到中道第一谛，然后才用中道第一谛来断无明，显法身。所以到禅宗入门也是这个是无言说道哈，就是提法入空。但是从禅宗到后来也通到别圆里面，他会讲到运水搬财无非是道哈，所做的俗法里面呢都是真，都是空里面，这个是禅宗的那种心境，所以他会就是见性成佛，他可以告诉我们说，他的那个心境是成佛。但是透过天台的这种，从我们前面讲熟地的实有，那还是藏教，那要断烦恼，进入到通教的熟地的幻有，再进入到别圆的这个三地相隔，到圆教的圆融三地。那个到圆融三谛才能讲运水搬财皆是道，他那个心地的磨练功夫，我们都还在心事的分别当中，那心事的分别里面还在通教里面要融通的要做的那个工作，所以法不能落等哈，就是超越过去，只在语言相上面做一个粗俗的解释，它里面有很好的东西哈。那对空意的消融，就是对这个空意，像须菩提一样，对这个空意它的关照，哈，它的这个法水呢，其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很自在的。那它的效用也会在这个地方。那我们下面呢，把这个全因果的地方把它念完哈。它作用是开示界内立根众生哈，界内 就是相对于藏教的界内的顿根众生，还是在三界内的立根众生，然后修体空观啊，跟前面的息空观不一样，他是修体空观，一样是出分段生死，跟藏教一样，可是他是正真谛涅槃，他不是正偏真涅槃，偏真涅槃是因灭会真，把烦恼灭掉了以后，你才有一个涅槃可证。那这个真谛涅槃不是，是荡体即空，正化菩萨，旁化二乘，这是跟藏教刚好相反出来。但是它是一样，是跟藏教一样，都是界内教，然后都是三圣共学，只是正听声跟旁听声刚好调化先过来。所以前面讲的这个通的意识，还有所权的教义呢，我们把它讲过去，后面当教自润六级，我们下次再说。